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日子。主啊，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主啊，这圣经是你所默示的，于读者教训，教导人学义，叫我们这些属神人得以完全，都是有帮助的。主，我们要向你打开我们的心，带着敬畏你的心。主啊，当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今天早上再次施恩在我们身上，因着耶稣的名，因着耶稣的宝血，宣告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体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主啊，愿你的灵自由运行在这里。主啊，借着你启示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回转归向你，叫我们在你面前明白神所赐给人的道路。我相信照着你应许的话说，凡向耶和华敬畏的，神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愿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集，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了同盟因着你的耶稣基督的名跟圣灵的恩膏，我们都同盟益处，交托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了历代志下第九章哈。第九章第八章，这里第七章他建殿完之后神显现，然后到了第八章这里，他就开始大兴许多的土木建设哈，在整个国家里面带来一个繁荣的景象。然后到了第八章的后面17-18节，就开始讲到他的一些航海的贸易，然后这航海贸易甚至去到了很远的地方哈，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德的金子。这个俄斐到底在哪里？有的考察说是现在的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在哪里呢？在澳洲跟纽西兰的北方，够远吧？所以他是从推罗那边，因为推罗他们的航运非常的发达，所以他可能差遣船只从红海地方就直接往南边，一直去到了可能现在的所罗门群岛。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所罗门群岛叫做所罗门群岛。要这样，可能在历史上果真有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就看到这些事情，所以你会知道他的国运在当时真的是可能是蛮不得了的。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就从第九章开始看到示巴女王。好，那我们先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八节，我们先读再来分享。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到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对所罗门的都说出来。所罗门对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镇和酒镇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一切还不到一半。你的时机越过你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的智慧话的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
好，先到这边。第九章第一节讲到说示巴女王，这示巴女王刚刚有分享，就是伊索比亚。但伊索比亚在当时的示巴王朝的领土并不像今天伊索比亚那么小，所以他的领土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南方，就是现在的也门。好，那到了甚至到了苏丹，到了有没有到埃及不知道，但是厄托利亚啦，或者是索马利亚，早期都是在示巴王朝的统领之下。因为这里有讲到说什么，又有骆驼驮着香料，这一定是陆路，不是海路。好，这陆路就是说，因为在阿拉伯的南方，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42节，耶稣讲到说，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审问那世代，因为连南方女王在那世代都求问智慧，指的就是谁？这个人。好，所以他们的领土之大，其实是当时是在埃及以南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就是示巴王朝。那示巴王朝是女王，她听见了所罗门的名声，把名声圈起来， 所以当时所罗门所治理的以色列 地方，他所呈现的繁荣景象，还有他大兴土木叫人所看见的，已经 所看见的，大概都已经传扬到蛮远的地方了哈。啊，加上你看他跟推罗网的合作，都能够把船开到非常远的地方。那香料除了在非洲有一些香料之外，我们知道南洋的香料非常的多，对吧？所以这里的香料也有可能是南洋贸易而来的。所以这里讲到他的国家的外交如何，是非常显赫的哈。所以示巴女王就来了。那他来到耶路撒冷，你想一个国家的国王亲自来到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他又带着什么香料、宝石跟许多的金子，他来做什么？纯粹只来看所罗门吗？当然不是，这是要进行两个国家之间的什么商业贸易的一些协定。所以他来了找所罗门啊，他也当时也真的看到所罗门真的非常的特别哈，然后当然就用了很多难解的话去试问所罗门，就是把他的很多的疑问来问所罗门。然后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第二节，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没有一句不能答的。也就是说，他的智慧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所以那个示巴女王听了之后，他就发现哇，哪来的这样的智慧？第三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跟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这里讲到他所眼睛所看到什么，他的硬体建设也好，他的宫殿这些官员的组织也好，制度也好，还有什么？最后第四节的后面，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所罗门上耶和华殿台阶，通常都做什么？去献祭，就看到他的信仰。看到那信仰之后，就这样。最重要的，他诧异的神不守舍，主要是看见他的信仰。原来这一切的荣耀荣华是跟什么有关？跟他的信仰有关。他所敬拜的耶和华这位神。那整个历代志下九章，你可以对比列王记上第十章，你会发现它相似度在90%以上。它整个经文的内容几乎是达90%以上都是什么一样的。好，所以这里其实在谈到的是什么？不是所罗门的荣耀，而是这个示巴女王来，果真见证了这一切的荣耀是出于谁？耶和华上帝。所以他才会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就开口讲了这一段话。原来他的见证，这里所写下来，主要要见证谁？神，而不是见证所罗门这个人。当然，所罗门这个人也是在当时是个关键。从大卫之后，接续他做王的就是谁？就是他。那这两个名字加起来是非常的、非常的特别的。大卫是什么？神所钟爱的儿子。那所罗门呢？和平，好，他就是和平君王。他其实都在预表谁？耶稣基督，他在预表耶稣基督。好，所以前面看到的景象基本上都在预表将来的弥赛亚国度所要呈现的事情。所以从第五节，这个示巴女王他就开始讲了这些话哈。他说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各位，今天我们看的圣经，这些话都是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他就是道，道成了肉身，在2000年前才果真怎样，有人用肉眼看到他。但是他的真理是从亘古到如今，他的智慧一直都在的，好，一直都在的。那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他可能以前听到了，但是有点半信半疑的，觉得因为没有亲眼看到嘛，没有主观经历。其实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好，那在当时果然是看到这件事情，但是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这些经文的意义在哪里？在于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这里所讲的话，你把它指向耶稣基督，是不是都是符合的？ 阿们，都是符合的。好，所以在当时因着神的带领，以色列国果然出现这样的事情。那重点当然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他的信仰生命所带出来整个国家的繁荣。那毕竟所罗门是个人，不是神，所以他并不完全。但一个不完全的人，当他跟神连结的时候，他产生这样的果效。所以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当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件事情的荣耀会比所罗门的荣耀更大。好，所以第七节，你的全城，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我们如果指向基督，是不是如此？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各位，我们在这里聚集都在做什么？不就在听耶稣基督的话吗？借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他的话。所以第八节你看，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神作王。这不是指着基督吗？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永永远远的什么人的君，人类的君王，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好，使你做他的王位，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这以色列不就是神的百姓吗？这神的百姓要永远，而且你把他永远牵起来。所罗门现在死了，所以永远指向谁？很特别，对不对？一个示巴女王，一个外邦的女王，讲出来的话居然是带着启示性的，是指向弥赛亚的国度，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这句话，这些话，如果你拿来都指向所罗门，也太抬举他了。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后来的日子如何，前二十年跟后二十年差别很大。做王四十年，前二十年是什么？为了耶和华神的殿，他鞠躬尽瘁，所以他整个所带出来到中间点的时候是什么？高峰，对吧？神的荣耀降临在圣殿当中。后二十年呢，他的意象呢失去了，他把所有的精力花在哪里？自己的身上，大兴土木，对吧？他开始建造宫室。如果你去看《列王纪》上第十一章，你会吓一跳。他娶什么嫔妃？政治婚姻，他开始玩政治婚姻，好，跟很多国家的公主这样结婚，一定是为了政治因素的。好，那慢慢的他也就掉入整个试探里面，所以他后面就怎样？后面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也铸下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以色列国家的衰败。所以他是高峰，也是最高点，后面就是什么？走下坡了。所以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君王，当他承继上帝荣耀的时候尚且如此，但因他的不完全，后面我们也这样引以为戒敬。所以我们看这些事情，不是只是寻求一个成功的条件。各位，我在这里稍微分享一下，成功到底可不可以复制？成功可不可以复制？其实很难的，你了解吗？成功要复制，基本上成功的你看所罗门有谁当他爸？大卫耶，大卫跟神的关系。撒母耳有谁？有他妈妈哈拿。所以成功要复制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失败可不可以当作借镜？可以。所以写在圣经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历史。为什么列王记写一遍，这里又要再写一遍？当然列王记写一遍，历代志再写一遍，基本上它有它着重的不同的重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历史的目的都在哪里？中国人讲的见往知来。一个不知道历史的人，他很难有未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学到借镜，他没有办法知道人的失败在哪里。成功很难 copy， 但失败可以学习。好，所以有一个笑话就讲到说，我以前听过了哈。有一个人对一个企业家讲说：“哎，你看你儿子都买超跑了，啊，你现在都已经做成这样子，这么成功了，为什么不买几台车子让自己开心？”他就回答他朋友说：“啊，伊有迄款老爸，我无迄款老爸。”真不真实？很真实，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的，他知道环境不一样，所以成功基本上，各位，我们不要看人家的自传，只是在学习他的成功，很难 copy 的。你要学习他什么？你要以他的失败为借镜。好，所以在这里，当然有没有成功可以学习， 这里你如果要抽离他整个成功的因素，是他因着神的关系他才有今天的日子。所以但是这里你知道人的不完全也撑不了多久，所以最终要指向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的指望就会不会因为所罗门的失败就怎样消灭了。不然我们看所罗门这个人再怎么厉害，他后半他后面的作王那20年好还是不好？你看传道书你就会知道了，你就知道他也试了很多的事情，结果把自己也搞出很多问题，甚至把国家的什么国家的整个命运都赔上去了，对吧？他后面大兴土木有没有把国家的资财都耗费掉了？有，确实有。所以那些硬体又如何？那些硬体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国家继续在荣耀当中。接下来我们看9节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
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以及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厄斐运来的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的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所罗门王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求所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好，第二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都送给什么？所罗门。这120他连得的金子是4.5公吨重的金子，好，那个市价大概是非常庞大的，跟推罗王所送给他的是一样的数量。好，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想到说，这有没有商业利益？有极大的商业利益。所以怎样就送礼了，送礼给所罗门王。那10节跟11节是插入的一段话，讲到西兰的仆人，这西兰就是推罗王，他的仆人就是谁？户兰。好，这户兰是但支派的一个人的一个妇人的儿子。好，但父亲是什么？外邦人，推罗人。那这个就是在建殿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什么？首席工匠。首席工匠很多东西是出于他的指挥，而且他不仅有巧手，不仅有巧工，他还有什么航海贸易的能力，这个人真的很强。好，那这个人是神所带来祝福谁？所罗门的。所以他也去到了俄斐，好，俄斐可能就是所罗门群岛，运了什么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其实南岛有很多的什么很棒的木头，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柚木、檀香木，这些其实都是从南岛出来的。好，所以在当时他们也知道找了这个什么檀香木，好，和宝石来。王又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好，这台就是台阶，因为你知道基本的墙跟地板都是石头，对不对？但是踩在石头上舒不舒服？并不舒服，都要铺上什么木头。那木头如果你找一般木头容易烂，所以他都找什么上好的，所以这檀香木当然是什么非常棒，又硬又香，然后什么踩起来又舒服的木头来做什么台阶。那列王记是讲做什么栏杆一样嘛，这些比较精细的东西，你就知道所罗门在这些的心思上面有没有花很多。有，好，他除了做耶和华殿之外做上瘾了，他也在自己王宫里面玩了很多这种，这就是什么过头了，过头了。所以第11节，王又檀香木为耶和华殿王宫做台，又为歌唱做琴瑟，又开始做很多的乐器。哦，这本来都不是坏事，只要是为神做的，我觉得是好。但是在当中，他慢慢的就把焦点转向谁？自己。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他的意象。你知道，民无意象就什么放肆。所以所罗门因为他建殿完成之后，他没有想到其实他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的功能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他可以传扬耶和华神的名，对不对？他航海技术这么厉害，他对神的智慧话语这么的懂，他其实可以怎样教导更多人来传扬神的名。但是他曾经堕落过，他把焦点转向所有的物质享受，对吧？包括嫔妃，包括宫室，包括做了很多的林子，好，很多的 造了很多的池子，就漂亮的造景了。你去看传道书，你就会知道他把力气都花在这上面，结果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向焦点错误，后面就怎样产生极大的问题，到最后堕落到一个程度，跟着他娶外邦人的这些妾去干嘛？拜偶像，惹怒了耶和华神。这是写在圣经上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好，所以他就是后来因为他的意向没有对在神的身上，就产生了这些的问题。那第十二节所罗门第十二节是对应第九节，好，因为第九节示巴女王就送礼给所罗门，那十二节所罗门就这样回礼给示巴女王，所罗门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求的，另外照他一切所求，这句话中文翻译起来比较隐晦，原文是什么？照着他所欲望得到的。那你去查伊索比亚的这个国家的历史，他们都相信他们是所罗门的后代。什么意思？就是示巴女王从所罗门怀孕了，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政治婚姻，了解吗？这是政治婚姻。所以你就所罗门已经开始怎样跳开上帝的原则，开始玩弄什么人的技巧，这也是他后来失败的原因。后面写的其实就是这个，但是历代志下没有特别针对这些去评论他的缺失，是因为历代志的焦点在于弥赛亚支派的呈现，怎么样在历史历代当中，救赎历史当中产生这一个弥赛亚的支派，是历代志最主要的焦点。所以他跟列王记不一样，列王记就很真实的把所罗门的一些败坏都写出来，但历代志重点不在这里，所以他没有必要重复再一次写那么多详细的事情。但他主要是要讲到说，这些事情基本上他的祝福蒙福的来源都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好，所以人如果离开这样的一个焦点，不晓得说神国度的意象要成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的意象，他就会很容易进到哪里？世俗世界里面。好，所以十二姐照他一切所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臣仆转回本国去了。那照列王记所讲的，他还礼，是把女王送礼给他，他还礼是超过他所送的。他为了表示他的慷慨，为了表示他跟示巴这个王朝的友谊，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是国际外交的事情，国际外交的事情。然后他也用一些手段，接下来从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九节，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0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以阿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着金银给所罗门。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利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塔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这样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先到这边。十三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你知道基督徒遇到这个数字都很敏感。那某种程度属灵程度来讲，他与世界的连结，666预表什么？撒旦的国度，它是一个世界的金融体系，也就是什么？巴比伦。所以他有没有开始挪移他的帐篷向世界靠拢？当然是不是这样解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666，当基督看到这个字跟启示录对应起来，就会有种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子？好，那你也知道从这个事件往后就看见他与世界的联合问题。好，第十节，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阿拉伯的诸王与属国的省长，你把诸王省长你就知道他们跟他的关系，愿意成为他的臣属，好，成为他的藩国，所以这些都是他的收入，包括什么税收，包括进贡，总共加起来每年都有什么 666色克勒的金子。好，第十五节16节，所罗门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那个挡牌就作战一个比人还要高的一个大牌。盾牌是随身是比较算是步兵往前冲的盾牌，可是挡牌是一个在比较后面是为贵族所护卫的一种大挡牌。这里他做了纯金的挡牌跟纯金的盾牌，他在做什么？他在炫耀他的军事的武力，了解吗？他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他的荣耀，他把焦点荣耀不是放在神的身上，他开始去做这些东西，在炫耀他的军事的能力，相当于今天的什么阅兵典礼。阅兵典礼只有阿兵哥走过去吗？通常会展示很多什么东西，飞弹啦、战车啦、各种器具。所以在这里你看，我不仅可以做盾牌，我还做纯金的，我不仅可以做挡牌，我还做纯金的，厉害吧？富有吧？威严吧？所以他已经在强调他个人了。那除了金挡牌、金盾牌之外，17节，王用象牙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这宝座给谁做的？给自己做的，给自己做的。你就开始看见他的问题出来了。好，18节，宝座有6个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好，所以每个地方金脚凳，脚凳用金纯金做的。好，当然这如果是神的威荣，当然是很自然不过。可是人拿这些荣耀当做自己的，你就知道他的心了。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情，又做了12只狮子，在6个台阶上，每边各站6个。好，那在列国当中没有这样做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在政治上的象征呢。刚刚是讲到军事上的象征，对不对？金挡牌跟金盾牌是一个军事上的象征，这里是一个政治统管的象征，给自己做一个极大的宝座，12只狮子，还有什么金脚凳，还有象牙的什么宝座，坐在那里，再显示他的政治什么象征。好，接下来从20节读到28节，
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斯去，他斯船只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从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的资率。所罗门有套车的马车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土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
好，20节，所罗门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好，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就多到什么满地都是银子。所以他非常的富有，就讲到他的什么经济，他的经济象征是什么？非常的富有。21节，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就是护栏，一同往他斯。前面讲到那个匪什么而匪，这里讲他斯最多人查考是哪里？西班牙，地中海的另外一岸，一个是什么？直到太平洋的尽头，因为所罗门群岛在过去就没有，就要一直到哪里？到那个摩鲁鲁那是唐香山，那其实距离很远，好，所以他几乎已经到了太平洋的尽头了。他没有往南，他只是往东一直到太平洋尽头，往西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在当时，你可以想象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大还是小？非常的大。好，那你知道哇，这个护栏怎么这么厉害？他不仅会做各样的巧工，他因为他父亲是推罗人， 所以他的航海技术也是非常不得了的。好，这也是神借着他来祝福所罗门的。哈，二十一节，因为网的船只与希腊的仆人一同往他市去，他是船只三年一次，好，来回去一年半，回来一年半，那装载什么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就把这些珍奇异兽都怎样带回来，哈，来荣耀他的国度。啊，这里就讲到他的航海跟贸易，讲到他的经济，讲到他的航海贸易，这些当然这些荣耀，其实在将来对于基督国度的荣耀是不是如此，远超过这些。但最重要的万国的珠宝是真的指金银财宝吗？对弥赛亚国度来讲，万国的珠宝指的是什么？灵魂，宝贵的灵魂。好，所以从这里其实要预表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二十二节，所罗门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好，这就是他在政治上面的影响力。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率。什么叫做每年有一定之率？你要进贡，不是你想怎么进贡就怎么进贡，我定规矩给你，对吧？我定规矩给你。所以他在当时邻国之间的影响力大还是小？非常的大。你就知道在神的祝福底下，他居然可以影响到这么多的君王。好，所以在政治的影响力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有影响力。也讲到这些人都会怎样来纳贡，来求问他，要听他智慧的话语。这其实指向弥赛亚，其实就是。好，二十五节，所罗门有套车马套车的马四千棚，有马兵一万两千，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把统管圈起来，统管诸王，将来的基督就是什么？统管诸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从大河就是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好，两河流域那边，从伊拉克、伊朗那边一直到哪里？到腓力斯地，腓力斯地就是在靠近地中海，因为腓力斯就是海名，好啊，最早是从希腊那边下来的，所以他们的炼铁技术也好，航海技术也好，都是什么？还有农耕技术都是胜过原来以色列人的，好，他们叫做海名，一直到往南到哪里？到埃及的边界，所以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哈，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什么？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沙。哦，对不起，刚刚那个忘了解释哈。二五跟二六节，如果你去看《列王纪》上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马是向哪里买的？就是向埃及。这里在讲什么？一来讲他的军事，二来讲他依靠他的势力。他依靠他的势力，因为他不再依靠神的势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非常富有的，他开始玩什么？依靠势力的游戏。从埃及，因为其他的诸王也都向埃及买什么上好的马匹，好，所以你就发现他其实已经开始什么往下沉沦了。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但实际上内心呢，信仰程度来检视呢，他已经走下坡。所以你就会知道，从所罗门到罗伯安，突然就这样整个滑下去，整个国势就滑下去了。原因出在谁的身上？所罗门的身上。好，所以这里向埃及，就他已经又向世界靠拢了。所以二十七、二十八节更是，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他到处买材料嘛。哎，你买那么多材料，买那么多石头、木头要干嘛？建造工事啊，建造各种行宫也好，反正他就这样子，就搞一大堆建筑。然后二十八节，有人从埃及跟各国来为所罗门赶马群来，表示他买了多少的马？数不尽的马，要当什么？当军队使用的，还有当经济使用的。所以他就是开始把所有的焦点都转向世界跟物质，这就是他的堕落。好，最后我们从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若
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以多论尼巴儿子耶伯罗安的末世书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
接续圈起来。所以他跟列王记最大的差别，他没有去后面详细所罗门在特别在嫔妃上面的堕落，在许多上面的诱惑，甚至去拜偶像，他没有再把重点写下来，是因为他要继续往下写，要把弥赛亚支派的这些祖先写出来。好，所以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书上，所以我们往前看圣经其实都会看到很多这些。那重点就在于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弥赛亚国度的预言，但是也看到人的王的不完全，即便有上帝的祝福，但他焦点错误，他把意象对向世界的时候，就带来什么？整个的堕落。好，所以我们不是去学他的成功模式，但他生命的借镜基本上要成为我们什么很好的提醒。何时离开神，何时就是我们堕落的开始。何时依靠外面的环境物质来夸口的时候，何时就在哪里堕落。所以撒旦不也在神的面前带领众天使敬拜的时候堕落吗？是在他最荣耀的时刻，他就进到堕落里面。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汲取这些教训，千万不要自夸，千万不要自以为怎样不错，我们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只有神亲自来做我们的王，他才是完全的，才是弥赛亚国度，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看到当你祝福所罗门的时候，他所带下的整个国度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但是这荣耀是耶和华上帝你的，这荣耀不是人的。示巴女王也见证了这件事情，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要谦卑，主啊，当这见证讲出来的时候，所罗门应该是要更加的谦卑，把荣耀归给上帝，主啊，但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人真的是不完全的，人真的是软弱的，人甚至是堕落的，我们要不断地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唯有在神的面前与神连结，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不依靠我们的各种属人的手段，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行为纯全的人，主啊，那才是最蒙福的管道，因为你告诉我们敬虔它的益处是何等的多，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主啊，不管我们如今成就如何，失败如何，主啊，这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我们与你的关系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主要的，主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让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国度，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教会都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主啊，你的国度，你的荣耀尚未完全降临，但是我们等候，我们盼望，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谢谢耶稣，让我们有一个专注的心，就像大卫一样，主啊，当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所罗门并不像他父亲大卫那样专心跟随耶和华，主啊，这借镜我们要汲取，谢谢主，让我们生命能够不断地在你的同在里面蒙福，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弟兄姐妹。